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讲道呢，是延续我们去年大卫系列的讲道。那么去年呢，我们讲到这个大卫这个犯的罪。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神怎么样审判大卫哈。那么今天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那么我们只读一到七节。但是呢，这个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这经文呢，不止这七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呢，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的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他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哇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大卫怎么样子干罪啊。那么，如果记得这个故事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卫啊差不多50岁左右，在他事业是最高峰，那么他松懈了。他有一天在这个太阳平息以后，才在他的王宫的平台上面这个走路，结果王宫因为比较高，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女人在洗澡，那么长得很漂亮，所以他就把这个女人叫到他的宫里面来，跟他发生了关系。这个女人叫做拔示巴，那么后来拔示巴呢怀孕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卫呢就从前线把拔示巴的丈夫，他的名字叫做乌利亚，叫回来，希望呢乌利亚跟拔示巴同房，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拔示巴这个怀的这个孩子啊，就推给乌利亚。结果没想到乌利亚没有回家跟这个拔示巴同房，所以呢这个计策就没有达成目的，所以呢这个大卫呢就让这个乌利亚再回到前线去，因为乌利亚是一个军人，这正在这个打仗。还带了一封信，这个信呢是给这个大卫的这个元帅叫约牙，带着军队在那边打仗的。那么这个信里面就告诉这个约牙说：“你要把这个人，就是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让他在那地方啊就被敌人打死。”对，结果果然把示巴的丈夫这个乌利亚就被敌人打死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卫呢借敌人的手杀了乌利亚。大卫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也没有人知道，结果没想到上帝是知道的。所以呢，上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就从这个上帝怎么样子派的先知拿单来做这样子的一种审判的工作啊。那么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拿单呢是相当的这个胆子大啊。他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哇，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的12章的第一节啊。那么我想，我如果是拿单的话，我心里面就要嘀咕一下的哈，这个我要去讲的话，大卫一定是不喜欢听的，对不对？那么大卫是个王啊，他如果暴怒之下的话，可以下个命令马上就处死我，对不对？王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呢这个拿单呢还是去了，所以他可能送命，但是呢他还是大了胆子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做先知啊，真的是要靠主大胆啊，这个胆子小的还真不能做的。这个我们常常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啊，是小敏姐妹所写的，叫《我今天为你祝福》。那么我们喜欢唱这首诗歌，因为它写的非常好啊。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而来的啊！当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 一生都蒙了大福。啊，我们都很喜欢唱这首诗歌，但是我有一次我在一个特会上面，我碰到这个小敏姐妹，我就问小敏姐妹，我说你这首诗歌写得很好啊，她说这首诗歌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她是从河南的这种家庭教会里面出来的，那个时候的家庭教会呢，就派了一些弟兄或者姐妹去做远处的地方去传福音。那有一位弟兄呢，被派到中国的南部南边的地方啊去做传福音，结果已经要走的前几天消息传来，说是在那边呢抓这些家庭教会去传福音的，抓得很厉害。哇，这位弟兄就心里害怕，他就开始犹豫到底要不要去，是不是要晚一点再去。那我们的小敏姐妹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啊，她说我那天呢在做在擀面，因为她北方人了，就吃晚上吃饭的时候在做面，在擀面，她忽然间一首诗歌就到她的脑海里面，她就写了这首诗歌。所以这首诗歌呢是鼓励这位弟兄，因为这位弟兄胆怯了，他鼓励他，你看最重要的是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所以这首诗歌的是神感动我们的姐妹写一首诗歌鼓励我们这位胆怯的弟兄啊。所以我常想，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会胆怯的，碰到前面的这个状况实在是不好啊，真的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很多年前我有一次到加拿大去讲道，那么那个在一个礼拜六，我是晚上讲道，礼拜六下午没事，那个牧师啊就说这个黄弟兄啊，你有没有给人家赶过鬼啊？我说没有没有啊。他说我们这里有位姐妹被鬼附了啊，那么我们今天下午去给她赶鬼好不好？哎呦，我吓一跳，我从来没赶过鬼啊，对不对？那他说我下午几点几点钟来到你的旅馆来接你啊？对，然后我心里面很害怕，因为什么？因为我听人家讲了，说是这个被赶鬼啊，这个搞不好他鬼会跳到你自己身上面来啊，你自己被鬼附了。哎呀，我就在那个下午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认罪悔改啊！我把我所有所想到的我犯过的罪，全部都在神的面前啊，就是求主啊，能够真的是把我这个里面的污秽啊，把它除掉。好了。结果就那个牧师要来了，我忽然间想起拿单的故事，我心里面很感动。拿单不怕，我怎么这么怕？所以我就大着胆子就跟这个牧师去赶鬼。长话短说，鬼没有赶出来啊，哈哈哈哈，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的赶鬼的经验。那位姐妹拿个椅子坐在她的客厅上面，我跟那位牧师跪在他的后面，我们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面祷告。一开始祷告的时候，这个姐妹就开始全身这样抽啊，这样子没有办法控制的这样。然后呢我们就祷告祷告，轮流祷告，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我们两个人精疲力竭，那个牧师就问姐妹说鬼赶出来没有。那个姐妹说没有，因为他说他自己知道这鬼还在里面，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告辞，就出来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经验啊，这次经验虽然效果不好，但是呢，我却得学到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一个秘诀，就是靠得住，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工作，不见得会有功效，但是呢，我们胆子要大。OK， 好，我们继续看啊。那么我们看这个拿单，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哈，他说了一个故事。这个他没有直接说，他完全可以跑去跟这个大卫说啊，他说你做了这件不好的事情，现在神要来惩罚你了。他没有这样说，那么他呢先，我相信他这个故事是编出来的哈，那这个不是真正有这个故事，他就编了一个故事，然后呢就说有一个妇人啊，贪心的妇人侵占了他邻居一个穷人的唯一的一只小羊。那么这个妇人她有很多的羊，有很多的牛，她自己却不用这个羊跟牛，要去侵占她隔壁邻居的这个一只小羊，所以用这件事情呢，让这个大卫呢能够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但是大卫还没有了解哈， 那么他到底是做错了，这个故事是不是讲他，他不知道。然后呢，这个圣经上面说，大卫就是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还羊羔的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啊。这个我们看到大卫这个时候啊，他讲的话振振有词，对不对啊？对不对？因为他还没有知道这个拿单讲的这个人就是他，对不对啊？对，是一个犯罪的人，他还有公义的心吗？我就想起啊，这个我相信这个大卫讲这个话说不是假惺惺啊，他人性有两面啊，他自己犯了罪，他呢愿意神不知道，就算神知道，愿意神原谅他。但是呢，听到别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里面那个公义的那一面呢，就出来去指责别人啊。这是我们所有人性的这个一个非常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啊。我们人常常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论断别人，我们论断别人就是手指头指着别人，这个做错，这个那一件事情做错。为什么？因为我们论断的时候啊，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光景啊，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看见人身上的一根刺，刺是很小的，对不对？一个小小的木头一根刺，你却不看见你眼睛里面的梁木，你眼睛里面有个这么大的木头你都看不见，但你看到人身上面一根小小的刺，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啊。我们有两面，我们对于自己的罪的话，我们希望人家都不要看到，连自己也会忘掉，但是看到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就完全是一副公义的面孔啊。那我就想起来，面对别人的罪啊，可以有公义还振振有词，但是面对自己的罪啊，只有隐瞒和逃避啊。其实我们跟大卫一样，是个双面人啊。对，我就想起多年前这个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牧师，这个他是很有名的牧师，我们今天不讲他的名字啊。对，忽然间听到一个消息，说我们这位牧师犯了罪，这个他跟他这个教会里面一位姐妹，这个有一个不正常的关系。对，这件事情终于被他们自己教会人啊发现了，那么当然他没有办法当牧师。我心里面非常的难受，为什么道理？因为就在头一年，这位牧师还曾经到我们的教会来讲道。他讲道讲得非常好，讲得很有这个神的这个同在，我非常的感动。可是呢，他却是一个犯罪的人，因为他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已经维持了很多年了，所以他在振振有词在讲道的时候，他已经是在罪里面。哎呀，我今天在想，我说我们也不需要指责这个牧师，因为我们跟他们跟这个牧师一样，跟大卫一样，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是有双面人，都是有两种人格。好，我们只有求神的怜悯啊。好，这个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然后呢就上面讲到耶和华要怎么样审判他啊。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怀里，又将以色列和大卫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就加倍的赐给你。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意思是说，让大卫知道啊，这个耶和华如何的恩待他啊，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啊。结果呢，他最后呢却仍然不满足，还要去这个侵占别人的妻子啊。所以这个拿单呢到最后就说，你就是那个人，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责备他，指责他，对，你就是那个人。我心里面想啊，我说在那一刻啊，那个相当戏剧化啊，因为拿单在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是用了很大的一个信心，对神的信心啊，他按照神要他讲的话，在那一刻终于讲出来了啊，你就是那个人，非常强烈的一种责备，一种指责，所以这是神的责备啊。那么，然后呢，我们继续看， 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这里讲到他两个罪、哦、对不对？第一个最大的罪是他借刀杀人啊，那么这个他犯了这种谋杀的罪啊。第二个罪当然是奸淫的罪啊。这里说这个啊，对不起，这里说这个啊责备是什么意思呢？是就是说指出大卫的罪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也知道，这个在诗篇第51篇，刚才我们的这个方国展弟兄带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就从诗篇第51篇出来的。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一个叫责备，另外一个叫做判断。这两个字呢是法律名词啊。责备什么意思呢？责备就是 accusation， 就是说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法律制度的话，是由检察官叫 prosecutor，OK， 他把这个人的罪状把它陈列出来 ，OK， 这叫做责备，对。然后第二个叫判断呢，就是代表这个法官来判断你这件事情是不是真正做错了，是做错了就要给你罚，这个叫就是两件事情，就是法律上面的两个程序。所以呢，这个责备是永远在判断之先的啊，所以这个拿单呢，他现在做的工作呢，只是先把大卫所做错的事情先陈列出来啊，先把这个大卫所做错的事情在神的眼睛里面看为恶的事情先把它陈列出来。大卫可能会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辩驳哈，那么在正常的法律的程序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原告被告，那么这个就会来辩驳，或者就自己不辩驳的话有律师来辩驳。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责备当中哈，大卫没有反辩。大卫一听到这件事情他知道完了他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他没有辩驳。所以大卫呢这个拿单呢单刀直入，大卫措手不及，只好认罪。好，我们现在看神怎么审判他啊。我刚刚讲到的这是第二步了哈，责备完了以后就要带来叫审判了。然后呢，神的审判说，你既然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哇，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意思是说你这一辈子活下去的剩下的时间呢、啊，你这个家，你大卫的家族里面永远有刀剑。哇，意思说永远有人要死啊，永远有人要伤。哇，这个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审判哈、啊、对。然后这里说娶了赫人与乌利亚的妻为妻，其实这个娶了翻得不好啊，应该是夺了，对不对？他明明是别人的老婆，他是把他夺过来的啊，用他的这个计谋把他夺过来的哈、啊、所以这个是是这个大卫啊是要受到的审判。那么我们看啊，这个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里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的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要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的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哇，意思说你抢了别人的老婆，对，那么我怎么报应呢？要让别人要抢你的老婆啊，然后不但要抢你的老婆，还要跟你的老婆行淫，你呢是在暗中做这种奸淫的事情，那我呢要让这个要来抢你老婆的这个人呢，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以色列人的众人的面前来做这样的事情。哇，这个是加倍的惩罚，这是加倍的让大卫非常非常的这个没有脸面啊。好，我们看看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所以大卫认罪了啊。你看他这一句话就代表他整个的认罪了。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啊，诗篇第51篇，诗篇第51篇讲到，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意思是说你在列举我的 这个错误的时候，我犯了罪的时候，你是很公义的，因为你照着你的公义的标准，你一样一样的说我这里做错了，那里做错了。所以这个 accusation 就是说这个法律上的第一步是彰显了神的公义，因为神是照他自己的标准来做的啊。我心里面想，我说今天的这个标准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自由化啊。我们知道现在在有个婚外情啊，这个结婚在这个夫妻之外还跟其他的这个人呢产生发生这种性的关系，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啊。或者结婚之前就有这种婚外情，也是司空见惯，大家都不觉得这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了。对，我记得在很多年前了，如果这个有一个人要出来竞选美国总统，假如有一个丑闻，哇，那这人就完蛋了，这人可绝对不会当选了啊！也只要有一个丑闻。今天呢，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现在新当选的总统，他也有丑闻。然后呢，他的儿子也有很多的丑闻，我最近还看到他的儿子也很多的丑闻，这些东西都跟他家属有关系的，这些事情完全不会影响他继续当总统。那么其实这些丑闻在他竞选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家说出来了，我当时心想，我说这种丑闻出来的话应该会影响他的竞选，我后来发现一点影响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啊。道德的观念已经完全改变了，但是神的公义的标准永远不变啊！这个公义的标准不但不变，而且这个标准很高，是远远的超过我们人的标准。我们就看到一个真理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是跟很多的世界上面的时候发生的这些事情，以及世界上面所讲的这些这个道德的标准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我们还要在这样子的一种污秽的这种环境当中能够遵守神的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一件逆流而上的事情，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社会是朝着这方向走，我们呢要朝反方向走，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啊，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这个建立门徒，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在我们的这个黑暗的当中要有一盏光。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光什么意思？光的意思是能够影响照亮周围的黑暗。我们是世上的盐，盐什么意思？盐就是能够产生一个味道，也是影响的意思。所以说不管光也好是盐也好，都是产生影响。影响的话就必须要我们自己本身先做得对，你本身如果做得不对，你不可能影响别人。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的光景呢，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光景之下。那么我们看到在大卫的这个时代啊，我们的先知还可以义正辞严的去指责大卫。今天我看这样的先知，像拿单这样的先知已经很少了，能够站得高高的大声的疾呼，这种人已经不大多了。而且就算是大声疾呼，能够听他话的人也非常少了。所以在今天的教会的影响，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影响真是江河日下，越来越糟糕。好，我们继续看哈。然后呢，这个大卫呢对这个拿单的指责他有反应哈。他说我得罪耶和华的啊，这是第一件，意思是说他认罪了啊。然后诗篇第51篇第四节说，他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判断的意思就是说他定罪了。我们的上帝借着拿单定他的罪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定罪啊是轻正，轻正的意思就是很公平的意思，就是说我该得到这样子的审判啊，这样子上帝借着拿单的口来告诉我将来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这些 审判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公平，我是该得到这样的审判，这叫轻症啊。然后呢，我心想啊，这个诗篇第51篇能够传到今天，已经是亿万人都已经读过这个诗篇第51篇，因为已经是这么长的，2000多年前，而不是3000多年前所写的诗篇哈。对，然后呢，大卫啊写这个诗篇呢、啊，这个诗篇的51篇第一节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领长，你知道什么意思吗？领长就是诗班了、哦，啊，诗班的班长叫领长，意思是说他作一篇诗，这古时候的这些诗篇都能唱的，啊，那么今天怎么唱我们已经不知道，已经失传了，对，但是呢他能唱，意思是说他作这篇诗篇呢，不光是只是他自己看看算了，或者给其他人几个人看看，不是这个，他是要诗班能够唱出来，让很多人能够听见，哇。意思是说他没有在隐瞒他的罪，他把他的罪当作一个诗歌来唱出来，然后呢把这个罪受到的审判以及他在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子来赞美耶和华，他把它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果，所以大卫就开始预备受到惩罚了。好，我们现在要来看一看他怎么样受到惩罚。首先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哦，这个我相信这个大卫啊听到这里的时候晓得啊，死罪是免了，他大概不会死啊。对，虽然他杀了人，他但是呢上帝没有要他付上死的代价。对，然后上帝借着拿单继续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因为他跟拿示巴不是生了一个孩子吗？这个孩子他留不住了，必定要死啊。我们继续看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拿单在跟这个大卫讲的时候，大卫大怒说，这个人啊没有怜悯的心啊，他抢了人家的一个羊羔，他必须要偿还4倍，就是说你拿着一只人家一只羊羔啊，你要还4个羊羔给这个人。对，他特别提到是4倍啊。对，所以呢这个基本上面是大卫啊给自己的审判，因为他那个时候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拿单讲的这个人就是他，所以呢他非常义正词严要给他4倍，结果他一讲了以后呢，我们看啊，意思是说他杀了一个人，杀的这个乌利亚，那么他呢就必须要偿还4条命，这4条命不是他自己的命，因为这个拿单已经跟他说了，耶和华赦免你的死罪，但是刀剑必不离你的家，意思说你家里面要死4个人。好，我们看啊，第一个是谁？第一个当然就是他与拔示巴淫乱所生的这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呢按照撒母耳记下的第12章，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有多久就生病，哦，这个大卫啊就苦苦的哀求，求耶和华怜悯这个小孩子，他说你把你的这些审判加在我身上，让这个孩子啊还是没有罪，你这个留下他的性命。所以大卫为这个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下，他躺在地上面来祷告啊，没有终夜，意思是说他不是光只是祷告一下就算了，他终夜躺在地上求耶和华神，结果呢孩子还是死掉了。所以大卫这个上帝借拿单的口告诉大卫4倍，这是第一个哈。好，第二个孩子呢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做暗嫩。那么大卫有很多的孩子，因为他有很多老婆啊，他不同的老婆生了不同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女儿叫做他玛，长得非常的漂亮，结果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就把他强奸了， 然后这个他玛的哥哥，亲哥哥，就同父同母的哥哥，叫做亚沙龙。亚沙龙啊，你等一下看到我们就会讲解拿沙龙的故事，是一个非常长得非常的俊秀啊，但是呢也是非常到最后呢造反啊，他这要夺这个大卫的王位。那么亚沙龙呢，他很有孔武有力的这么一个人，结果呢就亚沙龙就把暗嫩给杀掉了。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儿子死掉了。我们再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亚沙龙自己了。亚沙龙后来就背叛大卫，背叛大卫以后啊，大卫啊如丧家之犬啊，逃啊逃啊逃得不得了，因为亚沙龙的这个势力很庞大。但是呢，上帝仍然是保护了大卫。结果到最后呢，这个因为这个情节很长啊，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到最后呢，亚沙龙就战败了，亚沙龙就要逃。亚沙龙骑着一个骡子，然后呢他说在一个大橡树的密枝底下经过。然后亚沙龙啊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头发又密又黑，很长，对。结果从那个大树底下经过的时候，这个头发一下飘起来的时候啊，结果就缠在那个树枝上面。结果这个人呢、就被这个树枝缠住了以后啊，底下的骑着骡子就跑掉了以后，他就挂在那里，动弹不得。结果呢就被大卫的元帅叫约牙，手持着三杆短枪，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的时候就刺透他的心，所以亚沙龙也这样死掉了。这个其实啊，亚沙龙是大卫一个非常心爱的儿子，就算是他背叛了，当大卫听到亚沙龙死掉的时候，他还是难过的不得了，因为他非常心爱这个孩子。对，好，这是第三个哈。那第四个呢？第四个是要等到大卫死了以后啊，等到他的儿子这个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你们这个第四个儿子叫做亚多尼亚。那这个人呢、他跟他的这个八十八，就是这个跟大卫犯奸淫，后来成为这个大卫的一个妻子，就说，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国原是归我的，原因是因为啊，以色列众人都仰望我做王。你讲的没有错哈、你如果看这个圣经的话，这个拥护所罗门的人并不多啊，倒是这个亚多尼亚是一个大家拥护的一个王。所以说从人眼光来看的话，应该是亚多尼亚做王的啊，要接续大卫做王。结果呢，这个王位是给了所罗门，这个是上帝拣选的意思哈，是上帝拣选人是所罗门啊。那么上帝为什么拣选所罗门不拣选亚多尼亚，这个我们今天不讲啊。好，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就心怀不平，对不对？因为但是呢他也知道啊，他说国反归了我的兄弟，因他德国是出乎耶和华，他知道这是耶和华所命定的，让他的这个弟弟叫做所罗门继位当了皇帝，但是他心里面不平啊，所以呢他做了一些这个所罗门王不高兴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也不去讲了。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纳雅是这个勇士哈，是一个是大卫的一个勇士底下的一个勇士，将亚多尼亚杀死。就这是第四个，所以大卫有四个儿子死掉，完全应验了大卫自己所说的，这个人他没有怜悯的心啊，他抢了人家一只羊羔，我必要四倍的偿还。所以他自己给自己做了审判，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审判上帝就让他应验了啊。所以我们就发现报应不落空啊。对，好，我们再看，然后说刀剑不离他的家，是不是果然如此呢？你看，除了第一个儿子死掉是因为生病死掉的，其他三个儿子都是被人家杀掉的，而且真的是刀剑不离他的家啊。那这刀剑当亚沙龙背叛他的时候， 你看看那个他被追的丧家之犬啊，到处逃命啊，非常的凄惨。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卫的历史啊，他的前半生啊很得神的喜悦，而且我们说年轻的大卫啊，在很多地方都预表耶稣啊。我们讲过大卫系列，已经讲了很多很多，看到这个大卫的确是一个他信心很充足，然后呢他真的是依靠神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的榜样。可是呢他的后半生就50岁以后啊，大卫大概活到差不多70岁，所以最后的20年大卫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可怜了、这当中的转折点什么呢？转折点就是他犯了这个奸淫的罪，然后借刀杀人，把这个88的丈夫给杀掉了。这一个转折点改变了大卫的一生了。大卫的这个后面的这20年过得非常的凄惨，而且圣经上面就没有再说这个大卫有什么好话了。大卫没有被上帝杀死，这个大卫自己知道这是神的怜悯他，但是死罪虽然没有了，活罪是难逃。所以大卫借着拿单所告诉他的每一样审判，没有一样落空的，全部兑现。好，我们再看淫乱的报应。我们刚才说是你抢了人家的老婆，现在呢我要让你自己的老婆也要被人家抢走，你跟人家的老婆在暗中行淫，我却要让人家来抢你老婆，跟你的老婆在光天化日之下行淫，来报应你。哇，果然是如此啊。在撒母耳记下的17:22，就是他的儿子亚撒龙，亚撒龙占据了这个耶路撒冷啊，占据了这个他的王宫的时候，然后呢就让这个亚撒龙就听了别人的话哈、这个谗言了、就在王宫殿的平顶上支搭一个帐篷，然后亚撒龙在以色列人众人的面前与他父亲的妃嫔亲近。果然是这样子，所以是一个非常丑恶的一个画面，淫人妻者人必淫其妻啊，这个报应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啊、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个啊、上帝对他的审判是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说你必定受报应或怎么样，不是的，讲的非常的细节，然后果然就兑现了，每一样每一样就兑现了。我心里面很怕，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我读这几段圣经的时候很害怕，我也犯了罪，我有些罪你们不知道，就叫隐而未显的罪，上帝都知道。我们上帝真是轻慢不得啊。好，我们最后呢我们要看说大卫是不是学的功课哈、这个是很奇妙的，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一个故事，那个时候大卫啊已经年纪很大了，就是他要快死了，就70岁左右的时候，所以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好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和。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羡慕大卫啊，因为我也是这个每天晚上是手脚冰冷啊，对啊，这是这个对为大卫所准备的，对不对？当然我不是大卫哈。那么然后呢，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苏念的一个童女叫雅比萨，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就是说王没有跟她发生性的关系。 OK， 这样有些解经家哈、就说大卫学到功课了，你看现在一个美女啊坐怀不乱，是这样吗？有人说不是我也觉得不是，我觉得 大卫啊，他年纪大了，就已经做不了那种事情了啊，对不对？假如他还能做到那种事情呢，我如果是大卫的话，我就绝对不要这个女人，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试探摆在自己的面前呢？何必呢？对不对？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是他学的功课，但是的确有人解经就这样解经的啊，认为大卫学的功课了，现在可以坐怀不乱啊。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样子哈。OK，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功课。第一，神借着拿单责备大卫，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学到的功课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啊，神会借另外一个人来指责我们的不对。当你受到指责的时候啊，我希望我们的态度是跟大卫一样，我们虚心的接受。有的时候指责的不见得是我们所犯的一个什么不得了的一个大罪，但是呢，指责我们的一些东西做错了，或者做的不妥当的地方，我们要虚心啊。这点是还是一样，这个我觉得大卫他的虽然犯了罪，但是他有他的好处，他的长处是他很虚心的接受神的审判，接受上帝借的一个人呢，上帝不是自己来跟他说话的啊，上帝借的一个人，哎，这个人呢还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人，拿单只是说一个他国里面的一个普通的人而已，但是拿单是上位的上帝的先知，所以他就很非常非常这个谦卑的接受这些审判，然后呢，他的神的审判的判断呢极为清正，意思是说他认为这个上帝所给他的这些处罚是很公平的。我们看到他在诗篇第51篇这样子讲，他没有去辩解，他没有说哎呀我是在我这个很糊涂的时候啊，我那天喝的酒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我丧失我的神智啊，所以做出这样，他完全没有，他没有这样子辩啊，他就承认自己做错了，每一件事情都错了。所以大卫的晚年过得很凄惨啊。我觉得我们看大卫的一生啊，到最后就是很唏嘘啊，就是他前面做得这么好，但是后面呢，他的晚年不保，就是晚节不保啊。然后呢，这个中间的转折点就是这个罪啊，这个罪带来他最后的这个20年是过得很凄惨的日子。然后呢，犯罪之后呢，我们只能够求神怜悯了，没有办法，你再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今天的这个要背诵的经文呢，是出自于民数记第14章。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我们读圣经的就希望读到这里为止，对不对？你看这一句话的圣经呢，前面很好，不轻易发怒，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哎呀，读到这多好啊，这是神的慈爱啊，对不对？但是下面一句呢，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他追讨你的罪啊，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意思是说你犯了罪就一定要受到惩罚，你这现在你这一生没有受到惩罚，你来世还要受到惩罚。我们这种惩罚是离开不了我们的，因为神的公义就绝对不能够让有罪的变成无罪，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所以民数记这一句话就讲到我们上帝的两面，这个一面呢是他的慈爱，另外一面呢是他的公义，公义犯罪是一定要惩罚的，但是他前面却有慈爱，所以说这种公义跟这个慈爱要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哈，他说神啊，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悯我，按照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这也是诗篇第51篇的还是第一节啊，对不对？意思是说一个犯罪的人，他认了自己罪以后，他唯一的一个方法只有去恳求上帝的怜悯，上帝的这个饶恕，对不对？他不能够说去辩解啊。所以终极的怜悯呢，当然是十字架。 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啊。他在十字架里面讲的七句话里面的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包括大卫的罪啊，包括大卫的罪，耶稣担当在他的身上，受了终结的这种审判，就是跟我们的神分开，也就是说下地狱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终结的我们神的怜悯，还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审判应该归到我们自己身上面的，结果到最后是归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能够告诉我们，你是个公义的神，像大卫这样子得你喜悦的人，他受到了这个罪恶的引诱，他犯下这样大的罪，神你没有饶过他。我们也谢谢你让拿单作为我们的榜样，靠着你我们能够大胆来服侍你。我们也祈求你纪念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大卫所犯的罪，可能在今天的话就不算什么严重的罪，但是在神的眼睛里面永远是罪。主，我们祈求你来纪念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今天已经是黑白颠倒，已经是完全没有公义，没有任何的这种犯罪的这种规矩。主啊，我们祈求你让我们在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能够仍然看见你的这种崇高荣耀的道德标准，我们走在你的道路里面，我们尽量的不犯罪，我们尽量靠着你的怜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走这条路。我们祈求你来纪念保守看顾我们的教会，我们也祈求你当我们真的是犯罪以后，带着一颗认罪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也学习大卫的榜样，让我们不要为自己辩护，该受到的审判我们就接受，默默的接受下来。也求主纪念我们，也跟大卫一样，大卫虽然最后的结局不好，但是他到底最后仍然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榜样。求主纪念，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